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。我是您的主内家人小桃子陶丽民。好，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先进入到弥迦书的研读了。
神的子民本该活出圣洁生活的样式，但他们反而在道德和宗教方面败坏。
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必然临到，撒玛利亚必会倾覆，耶路撒冷必会沦陷。不过神应许必会拯救，先知预言被掳的必归回，最终弥赛亚必会来临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之弥迦书》。
一章四节，那先知在这儿不仅是做了一番的描写，而且他实际上是在预备听众或是读者要面对历史的大改变了。审判是神公义的旨意，要实行在历史当中，那个将会是十分惊人和可怕的景象。以色列和犹大一定会败亡的，外邦也没有办法存在。神要消弭罪恶，他就必须做清除的工作。毁坏的事是一定会有的，没有毁坏又怎么可能建设呢？如果山岭大地都会被神触摸而消化，那么脆弱的人又怎么能够忍受神能力的触摸呢？先知在紧张惧怕之下又怎么能够不发出紧急的呼声呢？一章五节，雅各是指着北国，因为这是支派的统称，代表了十个支派。犹大也是支派的名称，代表了南国的两个支派。北国以撒玛利亚作为中心，偶像的罪已经是成立了。耶路撒冷却不太一样，因为耶路撒冷有耶和华的圣殿，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耶路撒冷有丘坛，这个是敬奉异教偶像的地方。毫无疑问的，这里说明了他们偏离了耶和华的名。犹大的丘坛和雅各的罪过成为了同义字，都是指着他们敬奉偶像的罪。守城那常常都是罪恶的冤首，就比方说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，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等等。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原来是选民之地，他们应该有律法和秩序，而且他们应该具有宗教信仰的见证，可以影响列邦的。但是他们反而随从外邦异教，完全失去了选民的身份和见证。丘坛是指着迷信，在南国西西家做王的时候，他就曾经进行过宗教改革，特别是废去了丘坛，因为那个是有柱像和木偶的地方，西西家王把那个都废掉了。那可见呢，这个迷信的事态是非常严重的。第六节，撒玛利亚城一定会全然的毁灭，荒凉的好像田野一样，而且一切的废墟成为乱堆，只可以供农作，就不可以再建造成为城市了。但是撒玛利亚在山上，土地肥沃，可以作为种葡萄之处，但是要栽种葡萄也是不容易的，有石头倒在那里就更难种植了。撒玛利亚原来是以色列北国的暗利王所建立的，在山上造成，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就是拜偶像，行邪淫，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按照先知的预言，耶路撒冷也会好像撒玛利亚一样的， 西安被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。第七节，偶像的毁灭一定是跟撒玛利亚的被毁灭连在一块儿。撒玛利亚是有迷信的丑名，偶像不管那个是木头或是金属，都是雕刻过的，神一定会打碎并且会毁灭这个偶像。这里偶像用不同的字，财物也是偶像，都会被废除的。拜偶像又跟妓女的顾家相连，因为一切的物质的丰富都是来自巴利，人们不惜向巴利跪拜，离弃真神，失去了贞洁，那这可谓是属灵的淫乱了。在北国，不仅是但跟伯特利都是敬奉偶像的地方，而撒玛利亚也是异教的中心。所以何西阿书第八章六节这么说，撒玛利亚的牛犊。拜偶像以及迷信的事情会使社会道德低落，正如弥迦书第三章九到十二节所谈论到的。所以要使以色列人制胜敌人，就必须先除掉邪术，除灭偶像。好，一章八节经文这么说，先知说，因此我必大声哀嚎，赤脚露体而行，又要呼嚎如野狗，哀鸣如鸵鸟。先知举哀的动作就是赤脚露体而行，赤脚露体也是指着被掳的实况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三十节，大卫因为押沙龙的叛乱赤脚行走，又痛哭，表达了他内心的失望和痛苦。赤身露体可能代表了他的外表呢是被剥去了，这样的衣着不整是赤贫的一个可怜相，也是被掳者灾民的样子。所以人们就好像野狗那样的呼嚎，野狗在深夜里发出了长嚎，十分凄惨的声音。鸵鸟的哀鸣也是十分的吓人，这里又描述了一幅荒野的景象。一章九节，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，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。撒玛利亚的伤痕没有办法医治了，败亡的事是先知所看到的。北国的败亡是不是可以成为南国的借鉴呢？先知将这个铁一般的事实摆在众人面前，让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这个祸患一定会延到耶路撒冷的城门。城门跟城是同义的，城门也是保护城市的，城门失去了，整个城市就会陷落。敌人进入城门一定是指着遭灾的情况了，我民的城门也是指着我本城的人，这里是指犹大所有的居民都会遭到灾殃，无可幸免。一章的十到十六节是一个警告的话语啊。一章十节，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，总不要哭泣，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，在侵略的敌军还没有到达之前，他们应该急速的逃跑。加特原来的意思就是报告，所以这两个字并用呢，是为了加重语气。加特其实早已经败落了，远在先知阿摩斯之前已经是这样。报告这个词在七十示意本呢，本来是做欢乐的意思，不要在加特欢乐，因为灾祸即将来临了。那这样的翻译的方法呢，甚至是有死海的古卷来作为一个证据的。总不要哭泣呢，似乎不是附带的，应该是另一句的警告的话。有的就翻译成为在贝加哭泣。贝加是在加利利河上流的北边，是耶路撒冷西南端，可以通往伯利恒的。诗篇第八十四篇六节就曾经提到这个地方，那只是呢，这个地方按照字义就翻译为流泪谷，在流泪谷就应该哭泣了。十一节，沙培的居民啊，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， 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，伯与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。沙培究竟在哪儿呢？有人认为是沙密，那个应该是犹大的诚意。赤身就是指着没有穿外衣，是被掳者的穿着，是蒙羞的样子。赤身蒙羞过去，另一个翻译就是他仍然逗留在城里面没有过去。撒南可能就是喜南，撒南按照字源来看，可能原来的意思就是出来，所以那些出来的人不敢出来了。伯以薛呢，肯定是地名，冠以这个伯字呢，这个确实的地址就很难决定是在哪儿了。以薛啊，是不是就是亚撒呢？他们哀哭没有立足之地，是因为城市被毁灭，已经夷为了平地，无法再建设了。十二节，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，切望得好处，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。好处可以翻译成为甜美，这个正好跟苦毒做一个尖锐的对比。耶和华是坐在高天之上，在审判台上施行毁灭，灾祸从他而来，已经到达了耶路撒冷的城门。那个呢，不一定是指着耶路撒冷已经被围困了，只是说灾祸来到了，使整个城市蒙受苦难。这个城市代表了全国，犹大南国都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十三节，拉吉的居民呐，要用快马套车，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，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。拉吉在滨海平原的西南，距离耶路撒冷30里，离摩利沙有4里，它是犹大通往埃及的要道，地位非常的重要。西安民的罪是由哪里而来呢？这个地方就没有指明，但是我们想到了有两种可能。他们可能是以拜偶像的迷信来影响西安民，以色列人使他们陷在罪恶当中的，也可能是他们因为迷信武力而堕落了。战马战车是埃及驰名的，他们倚靠埃及，甘心供埃及奴役，也不肯专心地倚靠耶和华。他们不信的罪让神感到失望和憎恶。这里以色列人呢，不一定是指着北国，可能是指所有的选民。但是由于提到了西安，所以呢，我们想到这个是以西安为选民居住的中心。西安民和以色列人实际上是同义字，两句重复的话呢，是代表了这一项的指责是非常严厉的。十四节，犹大，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、亚格西的众族，必用诡诈大以色列诸王。摩利舍加特大概是在非利士的边境，有人将摩利舍和加特分开了，认为礼物是指摩利舍或是摩利沙，将这地当作礼物送给加特。亚格西曾经在约书亚记第19章29节以及士师记第1章31节提到了，这个是在摩利沙东北8里的地方，靠近亚杜兰山洞，就是大卫为了逃避扫罗王追赶，他曾经躲藏过的地方。弥迦或许是以这个历史的背景来警告犹大的众族，已经没有办法再逃脱这个侵略的灾祸了。以色列诸王的荣耀一定会消失，悲剧是无可避免的。至于诡诈这个两个字呢，可能是指着以色列民以一种虚无的希望可以逃避这个灾祸，其实这是自欺的想法。今天我们仍然要以以色列民的经历作为我们的见解，今天我们是不是长期的陷在罪恶当中呢？要晓得，如果我们是处于这种光景，总有一天神要责备我们，神要按照我们所做的去惩罚我们，我们千万不要自欺，以为我们是可以逃避灾祸的， 那盼望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和奖赏的人，而不要成为神所要惩罚的人吧。
弥迦书六章八节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
一章十五节，玛丽莎和亚杜兰都是罗波安王所建造的防守城。玛丽莎和摩丽莎是彼此为邻居的，一定是先知弥迦所熟悉的。夺取者就是侵略的军队，很快就要来到了，战祸没有办法避免了。亚杜兰距离玛丽莎大概是东北七里，战祸延急，所以一定要及早的避难。这里的尊贵不一定是尊贵人，可能是指着尊贵的财物，直接的翻译就是以色列的尊荣。以色列人想带同他们的财物一起躲藏起来。十六节，犹大，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，使头光秃，要大大的光秃，如同秃鹰，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。这是一幅被掳的图画，犹大将要面对这个历史的浩劫，他们为这个苦难而举哀，甚至将头发剪除了。以色列人不管是男女都好，都处有长发的，现在不仅是要剪去，而且剃得光秃，他们就好像秃鹰一般的，前额是光秃的，形状十分的古怪难看，就跟一帮人没有什么分别。好，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第二章的一个分享了。二章的一到五节，这个地方提到了富豪的罪孽。弥迦书从这段经文就有了一个新的转向，先知不是笼统的对众人指责，而是特别的指出了某些人应该负上道德的责任，因为他们的罪过导致国家的败亡了。罪和罚是必然不可分开的。那这一段严厉的指责那些为富不仁的、肆意破坏社会秩序的人。二章一节经文这么说，祸哉，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、造作奸恶的，天一发亮，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。祸哉是向富豪宣告，他们贪婪财力，以罪孽来获取，其实他们已经相当丰富有余了。在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，国中的经济甚为繁荣，使有一些的人富了起来，但是他们贪得无厌，更想发财得利，以至于他们不惜欺压穷人，用尽不正当的手段。在晚上的时候，他们在床上思想计划，图谋恶事，到了天一亮，到早晨的时候他们就行出来了，甚至等不到天亮就要施行了。他们作恶不是一时冲动，无法胜过试探的。有许多的时候，他们在图谋奸恶，那可见这个罪孽是故意的，经过了长期的孕育，是存心犯罪的举动。这既然是畜意的，就是罪不可赦了。在希伯来人的心理当中，床上是思想计划的一个场合。诗篇第四篇四节，人在床上应该有审查的机会，心理思想就有肃静端正的态度了。那祸灾呢，其实是一个惊叹的词语，却不是咒诅啊。在这里先知看到了恶人作奸犯科，他感到非常的悲痛，他为他们逍遥法外而哀嚎，他为穷人在这些恶人的欺压底下而感到痛苦悲伤。这里也一定会有非常严正的口吻，为公义的神宣告罪状，宣判、严责和定罪的。第二节，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， 贪图房屋便夺取，他们欺压人，霸占房屋和产业。这些恶人的贪图意愿呢，就立刻的付诸行动了。他们犯了第十条的诫命，就是轻忽基本的人权。在古时代的财富最主要的是田地，田地原来是耶和华赐给以色列民的，他们代代相传，由祖先传下来，使他们可以保守祖产家业。他们靠着有限的田地产业，终年辛苦的工作维持生计。一旦被富豪夺取了，就一定会陷在非常贫困的地步。那些的恶人可能是用了高利贷的方法，使穷人没有办法偿还债务，结果就只好让恶人来占据和夺取了。那这个是欺压邻舍的一个行为。先知弥迦是农人出身的，他深深地知道农民的疾苦，所以当他看到富豪的欺压的时候，他的心里非常的难过。在七十士一本就加插了孤儿的字样。那或许是因为父亲死去了，家庭在病故当中遭人欺负了，所以先知就必须仗义直言，为受苦者辩屈伸冤，求公义之神施行审判的。三节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，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，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。先知奉命发言，以耶和华的口吻宣告审判，神怎么会视若无睹呢？恶人图谋作恶，现在神在筹划刑罚，公义的神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祸跟恶是同一个字，那前者呢是指着物质的，是以天灾人祸作为惩罚的方法，后者是道德的失败，不能够符合神公义的要求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。这个灾祸要降在这族，这族就是那些欺压的恶者，可能也会扩展成为整个支派和民族，指犹大国以色列的全家，审判一定会临到神的选民。这个祸还像重恶一般的压在他们的景象上，无法摆脱，因为这个恶实在是太沉重了。以前那些富豪骄傲狂妄昂首而行，因为他们自视太高，以为他们可以恣意的横行霸道，现在苦难当头，被敌人掳掠俘虏，就好像负恶的牛一般，他们就沦为了奴隶，好像畜生一般的低声下气的供别人奴役和驱使。第四节，到那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是他施行审判彰显他威荣的那天。耶和华取消我们的权利，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，就好像一种法律的程序，做过户的手续。田地是耶和华的，他有权赐给，也有权重新的分配。但是我们这里发现，耶和华赐给以色列的地业并没有转归别人，别人夺取抢掠也只是非常短暂的时间。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，那这是一种不足置信却没有办法不接受的悲叹话。最不堪想象的是将田地分给了悖逆的人。从以色列人的想法，悖逆的是外邦人，那这里是指当时的侵略者，一定就是指着亚述来说的。有的人就将悖逆的人翻译为掳掠的人，很明显的，这个是神所许可的，不然怎么会发生呢？第五节，这是哀歌的结语，但也是哀歌之前的补充话。在这最末后的光景当中，有非常悲惨的事发生了。恶人不仅失去了产业田地，也失去了权力参加复兴之后重新分地的盛会。盛会是以色列会众聚集敬拜跟分享神恩惠的场合。 想当年约书亚为各个支派分田的时候，有耶和华的圣会，这个是具有敬拜的仪式，是一起来参与的大会。诗篇第十六篇反映了这种情景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，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田地被外邦人蹂躏又占据，但是日后他们一定会败亡，耶和华的子民在复兴的时候一定会得回地业，他们会拉准绳重新的建造，但是恶者一定不会有份，只有义者可以得到耶和华的赏赐。二章的六到十一节，这个地方提到了人民的公敌。犹大的败落是由于宗教和道德的失败，富豪贪婪行不法的事，导致了道德的失败。现在就转向假先知了，他们使以色列不敬虔，这个是宗教上的失败。第六节，他们说，你们不可说预言，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，不住地羞辱我们。你们不可再讲预言啊，这个是先知常常受到的警告。在阿摩斯以前，已经有人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，阿摩斯常常受警告，要他保持沉默的。在这弥迦就指责这种人，而且他还指责那些为富不仁的，还有迷信伪善的人。这些人呢，往往联合起来做各样不法的事情，成为社会的毒瘤。先知认为啊，他们的阻止是无效的，虽然他们不住的羞辱，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得逞。第七节，雅各家，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？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？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？雅各家在这里是一个称呼，羞辱不会临到雅各家，人们就认为了真先知的话不足以相信，他们谈论灾祸的预言是不会实现的，不会真的有羞辱临到雅各家的。在这里提到雅各家，因为雅各是神的选民，神怎么会不保护他呢？正如第三章十一节所说的，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灾祸必不临到我们。那这种自以为安全的感觉，就使以色列民在神的恩典当中堕落了，这个是他们的致命伤。他们问说了，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？他是恒久忍耐的，所以他绝不会将灾祸降下来的。其实这个只是一半的真理，另一半是指神的公正和公义，他的威严和能力是不可以忽略的。那些有罪而不知悔改的，还在自我安慰、自圆其说的，这个实在是太危险了。神的公义对于那些正直的人是有益处的，那这些正直的人尊重神的话，听从他的命令。审判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威胁或是恐吓，却是一个警戒和提醒，使他们悔改，追求圣洁。好，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。真道分解，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前的灯。